一处在新约，旧约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第23章第25节，旧约出埃及记23章25节，23章25节，出埃及记第23章25节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我再念一遍，出埃及记23章25节，这一节最好我们大家能够把它记住，这是一个福气，这是一个应许，你可以抓住这个应许，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我们先念这一节经文，所有侍奉主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侍奉主呢？就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，基督徒，他必须要报答主的恩典。报恩之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参加教会的侍奉，来到教会，接受教会的安排，参加教会各样的圣工，做一个真正报答主恩典的人，这叫侍奉。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上帝答应给他什么好处呢？生活没有问题，他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粮与水代表生活的需要，你生活的需要他都给你预备。底下说除去疾病，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，就使你健康。我想人最大的福气就是平安了，平安福是最大的福气了。一个享受平安的人，第一，生活先要没有问题，生活有问题怎么平安呢？第二，有个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平安，一天到晚病来病去的怎么平安呢？我们讲平安就是福气，这个福气有两个内容，主要的内容，一就是生活安定，二就是身体健康。那么一个侍奉上帝的人，上帝就答应给你这两大好处。我想所有真正侍奉主的人或多或少都已经享受了这些福分，已经从他个人的经验里面能够证明上帝的话都是没有骗人的，都真实不欺的，没有欺骗人的，都实实在在的。那么有的人说我侍奉主我病了，但是那个病也有特别的原因，也有特别的上帝的美意，也许借着疾病使你学更多忍耐的功课了，谦卑的认功课了，或能够认罪了，能够学习怎么样等候神了，很多功能。也许你说我侍奉主我很贫穷，但是那个贫穷也有他的美意，借着贫穷使你学习知足，学习怎么样能够体恤人，也知道在贫穷中间仰望主如何神给你预备。我想许多我们凡是侍奉主的人都晓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无论正面反面好坏都是福气。那么这里这一节经文特别强调生活得到保障，身体有神的祝福，得到平安，没有疾病。侍奉主的好处这么多，那么我们今天再看一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书第20章，马太福音书新约马太福音第20章，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书第20章从第一节到16节。马太福音书啊，第20章第一节说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，约在这个念四啊，四处，四就是中国我们中天干地支啊，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这个巳，这个巳出是上午，大概上午九点钟的样子，约在巳出就是上午九点钟左右出去了，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不到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定给你们，他们也进去了。约在午正，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钟，中午十二点和申出，申出是下午三点，大概下午三点左右又出去了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酉出出去，酉是什么时候呢？下午五点钟左右，下午五点的酉啊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儿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啊没有人雇我们，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不到园去。在这个第七节的末了有一句话，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，这个英文本圣经啊，就 King James Version 就所谓钦定本呢，它加了一句话在这里，就是第七节的末了还可以加一句话，你要得着你所当得的。如果用直接的翻译就是这样，你要得到你所当得的，就说你应当得的都给你，这个意思，你要得到得着你所当得的，就这句话加在第七节的末了啊，这是中文没有翻出来，你要得着你所应得的或者你所当得的。那么第八节，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，约在酉出，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，即使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道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个后来的只做一个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。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啊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个是我愿意的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睛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那个小字里面再看，有古卷再次有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啊，蒙召的人多，被拣选上的少。我们就念到这里。刚才我们看这个旧约里面呢，提到一个侍奉主的人有两个基本的权利可以向上帝要，就是生活他负你责任，健康他赐给你。那么因为上帝乐意看见每一个侍奉他的人不要为着衣食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，上帝必定负他的责任，不要愁吃喝什么这些小事儿，要紧的是他的国他的义，你要去扩展他的国度，把得救的人加到他的国度里面来，你在生活上要彰显你的神的公义，这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那么我们这样做，主就负我们生活的责任。大卫王说他没有看见一个义人的后裔咬饭，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的后代也没有咬饭，都是敬畏耶和华，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所以实在侍奉主人的好处说不完的，他基本的好处，生活有保障了，上帝顾念你，再一方面呢就是健康啊，也有保障，这是我们真正有钱都买不到的福分。那么这个侍奉主，从我们侍奉主的小小的经验里面可以看出来，一个教会要想全教会都能够走这条永生的道路，全教会弟兄姊妹都能够火热的心来服侍，那么这个教会一定兴旺了。要这样做，我们得需要鼓励啊，勉励所有弟兄姊妹啊，都做作为同工。今天一般的教会里面同工并不多，信徒很多，会有很多，同工很少。我们要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，每一个会友都是同工，都是做圣工的同工。要做到这一步啊，教会一定兴旺，灵性一定刚强。 我以前也跟诸位做过见证，这个见证我到处在讲，实在也帮助了人，因为用这个方法可以把软弱的变成刚强。你要想带领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冷淡退后，你看圣经也不念，祷告也不会祷告，教会也不来聚会，最多礼拜天来报道一下走了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样的人灵性起不来呀。要想使他灵性起来，什么方法呢？把这个软弱变刚强方法在哪里呢？就是给他责任，给他一份责任，给他工作圣工，给他一个负担，有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要他去帮助别人，让他认识自己在上帝手中能够有用，能够有用。他是说我不用，我没有用，我不行，你不要管他，你要交在上帝手中变成有用。上帝能够把一个真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，什么都没有人，变成了大有作为的人啊。我们常常说世界上的修养之道，讲修养是把一个坏人变好人啊，但是生命之道是把死人变活人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活过来了，变活人了。死人变活人比较那个坏人变好人呢，这里面简直没办法比。这个一个坏人变成好人，他还会再变坏，人心会变，变来变去的啊。你听修养之道叫你修心养性，今天变好一点，明天又变坏了，变来变去，一天到晚变来变去的啊。但是死人复活变活了，就不再死了，这是厉害。生命之道，我们传讲神的道理，把一个死在罪中的人活过来了，有力量胜过罪了，他就能活了。活人之后，这个在主里的活就不再死了。那不是说这个肉体不会死，有天都要殡仪馆去了啊。但是我们在灵里面，虽然死了，还有复活，有永远的生命在。那么用什么方法做到这一点呢？就是把一个冷淡、退后、消极啊，这个在上帝面前没有责任感的人，给他责任，给他工作，带领他侍奉，他就起来了，起来了。我们教会有一位这样的姊妹，就是总喜欢打麻将啊，因为他家里很富足，先生做海员，做船长，他一个人，他是续弦，他先生年龄比较大，他一个续弦年轻的人，也没有孩子，一个人在家里，他先生给他洋房做买下来，汽车也有啊，什么都有，家里很富足。就是没有快乐。信了主之后呢，有平安了，但还是没有快乐，天到晚愁眉不展。后来就人拉他去打麻将，在香港打麻将是消遣无所谓，在台湾打麻将是犯法的，人家要抓的。那么结果他就这么偷偷摸摸的打麻将，一天到晚把打下去，掉进去了，掉在这个赌博里面去了，一天到晚赌。那么礼拜天也不来聚会了，反正就赌啊，在赌。哎呀，赌到后来呀，虽然并没有倾家荡产，可是他是弄得整个灵性下去了。他开始信主是蛮好的，还做见证什么，后来就不来了，越来越差。很多弟兄姊妹去看望他，他总是不接见，叫着众人说不见，随便说谎话不在了什么。后来他们叫我去看他，去看他的时候啊，他也很老实，他在里面打麻将，我找他，他出来了，他说寇弟兄，我也不能瞒你了，大家都知道我打麻将，我是打麻将。他说你替我想一想看，我不打麻将干什么？我不愁吃不愁穿，什么都有，样样富足，我没事儿做嘛。你看有没有孩子，先生又不在，中年在外面走船，那我不玩，我不去打麻将干什么？他讲的头头是道，很有理由。我说我今天来不跟你谈麻将，你要打就打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不跟你谈麻将，我从来不做消极的事。说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这没有用，不要这样。我说我今天给你借点东西。他一听我说借东西，他很敏感，他以为要借钱了。可是我们传道人从来不会无聊到借钱，就不会到向人会友去借钱了。他说，他马上掏口袋，以为你要多少要多少。我说你放心，我不跟你借钱的，不会跟你借钱。那借什么呢？借车子。他有个小轿车，有汽车。他一听到借车，他说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你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你就打个电话来好了，我叫车子开过去，我司机很方便，开过去给你。我说我一定要亲自来借。哎，好，没有问题了，你要你整天用都可以了。你他说你干什么？我去探访啊，探访病人呢，到医院探访病人。我说我借你车子可以吧？可以，很干脆就借了。我说还要借呀，还要借呀，还借什么呢？我说借你这个人。他从来没听到我借他这个人呢，他欺负我干什么？我有什么用啊？ 我怎么能派上用场啊？我这个没有用处的。我谁说你没有用处？我说你是耶稣用宝血给你买回来的。我告诉你，主出重价买回来的，难道没有用吗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今天说我这个没有用啊，你这句话得罪上帝。他出那么高的代价把你买回来，出他流血，他死了，用他的血来买我们，出最高的代价。那么买来之后放你的没有用啊？那怎么会没有用呢？一定有用。主要认为你没有用，他就不救你了。他救了你叫用你，这个用就是侍奉，侍奉。你接受他的差遣就是侍奉。他要用你，你说好，我站在这儿，你用用吧，你就是侍奉了，就是侍奉他。那么我说你这个人是上帝重价买来，怎么会没有用呢？哎呀，他说寇丁算了吧，人都知道，大家都说我是麻将姊妹，麻将姊妹，打麻将姊妹，谁也理我，没人要我。我说上帝要你，我也要你，啊，今天就要你，怎么要呢？你陪我去，一道去探望。哎，他说算了吧，他说我汽车借你可以，我人不借，他人不借。我说我主要是借你这个人。那么他说那么明天再说了，我说不行，今天来，明天也是没事儿，你今天不去明天也不去，今年不去明年都不去，今生不去来生更不去了。我说你非要把今天解决，他说你太厉害，逼得太厉害。有时候对软弱的人呢，你不能太客气。我告诉你弟兄姊妹，你学点经验，你叫爱心就给他带领他，有时候得说重话。我说一定拉他去了，哎呀非常勉强，他里面还有三缺一，还三缺一了，那里面还三人等他了。我说你上来找他回去算了。哎呀，这个姊妹笑话可多了。他这个后来他自己做见证，悔改做见证，他这个三缺一啊，他一到三缺一就找人来打了。找谁呢？他绝了，找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。我说你既然自己赌博就找外邦人赌好，你为什么还要找弟兄姊妹呢？他理由说基督徒比较诚实，诚实，打麻将不会说诚实，就是找基督徒来打。那么这诚实就打了，结果还更妙了。有一次他就打开教会那个名册，找都有电话嘛，他一个打电话就叫这个那个。他想想看，这个人打开可以，对吧？有一天打电话打错，打到我家里去了，找我去跟他陪他打麻将。后来他自己讲的。那么那天我就把他拉去了，硬拖在车里就去了，去开到荣民医院，在我们那个郊区的地方一个医院，开进去了。他坐在车上啊，脸拉得长长的不理我，他气了，他就不能拒绝我的要求带他去啊，但他就不理我，生气，坐那不理我，脸拉长长啊，去到了医院，我就去看望几个弟兄姊妹，去为他们祷告，他就在旁边看，我一个人带到一个房间，哎，真没有想到，我也不是特意安排的，就是很奇妙，哎，那个地方一看到一个姊妹躺在病床上，我一进去啊，一看那个姊妹，我心里想，哎呦，糟了糟了。因为这个人呢，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呢，就跟这个麻将姊妹是死对头，死对头。这个姊妹呢，常常说这个坏话，说他你看他就会打麻将，还会什么？啊，当着许多人面前是羞辱他，他就跟他很不对头。那么今天也没有想到，他病在床上，我把这个人带来了，我也忽略了一下，疏忽了一下。因为他来，我一进来我才想起来，糟糕了，这很尴尬啊，这个场面很讨厌的。但是也感谢主，让圣灵做工。我看到这个姊妹病在床上了，我就说了，我说哎姊妹啊，我说今天我特别带这位姊妹来看你，我要她用爱心为你祷告。我也没征求她同意，事先没有征求这个麻将姊妹同意，就叫她祷告。她跟我这么一说，她愣住了，她会祷告晓得吧，她从前开始是蛮火热会祷告。哎呀，可是这个我要她祷告，她就愣住了。我说你在祷告，我说这个姊妹身体软弱，需要你祷告，你祷告上帝特别听。我意思说你跟他对头，你为仇敌祷告最好，仇敌祷告。那么他就祷告了，他就逼着没办法祷告了。可是一祷告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认罪。他说主啊主啊，我们姊妹病在这儿，我想是我害他的。他说因为我常常做不好的事情，人家都知道我打麻将，主啊你也知道，主也知道。他说啊，他说可能因为这样我倒绊倒了我们姊妹，也许我们姊妹犯了论断人的罪，因为他是论断他嘛，他要不犯罪他怎么论断呢？所以他也晓得这个道理，你要骂别人论断你，你为什么替他制造论断你的机会呢？你不做坏事他怎么说你坏啊？你替他制造一种批评你的机会，这你要负责的。所以他讲台常常讲这样的道，他也懂得了，他就哭了认罪。他这一认罪啊，那个姊妹更哭了，病人，哎呀，他怎么叨完，那个姊妹也大哭，也认罪，他觉得他是不好，犯口舌的罪，所以也许上帝罚他，他病在那里。这个两个人一认罪啊， 真是奇妙。他祷告完了，那个姊妹勉强要坐起来抱他，两人就拥抱和好，两个对头和好，因为有爱心的带导使他们和好。那个和好实在很感动人，我常常碰到这种两人闹别扭后来拉手和好流泪的和好，那真是从心里饶恕啊，是很感动人。结果他高兴了，这个祷告完回来了，回到我们回来的一车回来的时候啊，他会唱诗了，开始去脸拉长长的不理我，现在会唱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什么，我唱一路唱圣诗回来。这更妙是过了几天，哎，没有三年四天我不太记得了，他打个电话找我了，他听到是这个姊妹，这个麻将姊妹来找我，他说寇弟兄啊，今天要不要去探访，今天要不要去探访，他主动来要求做工。我那天实在没有时间，我在做个别的事情，可是我一想啊，这必须要接受他的这个，他自动要求嘛。我说好好好，我今天陪你去。哎，我说哦，来你车子来啊，你也来啊。他当然来啊，当然来，他当然也来了。就从那时候起，一直到现在好多年，他就是灵粮堂的姊妹。后来我在基督里讲，这个姊妹就一直参加这种工作，侍奉工作、探望的工作，就没有停了。而他灵性就整个转机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摸麻将了。他说我已经侍奉了嘛，我已经侍奉主了嘛。我这个手已经分别为圣，来侍奉主做圣工了，不能再去摸世界，不能摸世界东西。他自己晓得，没有人劝他，更没有人责备他。他灵里面明白，心里明白过来，圣灵在人心中做工的时候，人就会莫名其妙的变好了，变好了，甚至就是说死人复活了，活过来了。所以这个姊妹的见证啊，对我们传教会帮助太大。我们现在就是这样，有人病在医院里啊，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啊，不是单单为他祷告，祷告完了之后一定带一条代祷名单，几个人有什么事情需要代祷，有人睡觉睡不着了请你祷告，有的儿女不听话请你祷告，有的夫妻不和睦啊祷告，有的失业，有的失学，有的失恋，还有失恋的啊，都写在里面，要代祷，代祷失恋就是找不到女朋友了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那么这写好的这些题目叫人代祷，叫谁祷？叫这个病人祷告。你就替他祷告，他病在床上，你替他祷告，一辈子这么叨叨的还是软弱。你叫他也有责任感，给他一个责任感，让病人躺在床上啊，觉得我还有用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还有用，我也不能病，我得起来，给他个责任感。许多时候你得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许多软弱起来了，你让这个病人去替别人祷告。他病在床上了，哎呦哎呦的叫没有意思，去叹息，用圣灵的叹息祷告好了啊，让他去替别人祷告，用爱心替别人祷告，这么一祷告啊，他就忘掉自己的痛苦，真是这样的。你越想到自己的病，你就越病，病得越厉害，一天到晚想这个病，没有病都想出病来了。有个姊妹老是告诉我，寇弟兄为我祷告，我恐怕是癌症，恐怕也是怎么样，这又痛那又痛，这又不对，一天到晚，一天摸这儿摸那儿，摸来摸，说是都是炎症。我说哪里这么简单，又炎症？你去做工好了，不要理什么病不病。我说要我要检查，我一身都是病，我就不理他了，就去了，去做了，主要我回去就回去嘛，主要我留就留下，你管他什么病不病？你不去想到病，永远不会病。我告诉你，老是越想病越有病。那么病在床上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忘掉病，怎么能忘掉呢？那么痛怎么忘呢？去替别人祷告。想到别人的痛苦，想到别人比我更多的难处，像他家庭事业儿女什么什么，你就想到，你把你的心呢、啊、从你自己的病里面救出来，救到别人里面去，想到别人，顾念别人，不要单单顾念自己的事，更要顾念别人的事。圣经这样教导我们，这样一来你的病已经好了一半了，再凭信心仰望主的医治立刻好。许多人都是这样啊，这个责任感呢是最重要的。你看许多人不能退休啊，年老一退休就要死掉了。丘吉尔活到90岁死的，他80多岁的时候还在上医院。丘吉尔爵士啊，他怎么样？人家说你可以退休了，他说你要我死啊？你要我死？要我死我就退休，不能退休。好像我们传道人做到死啊，没有退休的，就是七老八十还得做工啊。这个做工作一个责任感能够逼着我们活下去。责任感能逼着我们从床上起来，你不能老是赖床上养病，得起来。我说我要有病，说越养越病，我不能养病，越养越病，赶快起来去劳碌命啊！我太太说你这劳碌命，牛马命，这个牛马命，就跑就做没事儿就好了。你去任何人都这个原则，一侍奉主啊，什么病都没有了。 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病，没有空闲去病，啊，就得去做。这样一来啊，就是刚才讲，神就赐给你健康，挪开疾病。啊，你辛苦的工作，上帝当然给你预备一切的需要，你怎么会愁吃愁穿呢？当然上帝会预备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弟兄姊妹啊，多做圣工。一做圣工，软弱变刚强。圣工也不一定啊，说站在台上讲道才是圣工。你在台上代祷多重要啊！台上讲道没有你祷告怎么能讲啊？托主啊，代祷重要，顾念穷人重也是重要啊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，有很多探望，去探望软弱的肢体，去带领不信人来相信，去请客来听道，传福音聚会，多邀请人，打几个电话，写几封信，都是侍奉啊，都是侍奉。那么这样一做，你这个灵就起来了。还有一样，这一侍奉一做圣工啊，就能够免得口舌犯罪。我们常常会论断别人，我们教会有个弟兄，他是很也是很妙啊。我们教平常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东西，有个周报，我们每期有个周报，这个印出每周啊印出来讲道记录印出来。有个弟兄他就专门喜欢挑剔，有一天他写给他就看看这东西以后啊，他就给我拿红笔画，他画了二十几处，我现在不记得二十几，他二十五处二十六处，就说校对错误，没有校对好的，有二十五处啊多少处错误，拿红笔画呀寄给我，说寇弟兄你看看你的同工怎么校对的，错了这么多地方啊。那我看到我也是很难为，实在很感谢主，他告诉我了，我就告诉那个校对同工你小心点，你看差这么多。这个校对很难的，你是看出来了，可那个台字人他不给你改，那个校印刷他没给你校对，没给你改过来，有时候印出来是很为难。但是第二就来了，常常给我这么一写，又写信稿，今天又差十几个字，又错十几二十几个字。后来有一天我就找这个弟兄来，我说我很谢谢你啊，常常指教我，常常指出我的错来啊，就是我的同工错就是我的错了，我要负他责任呢。我说我现在请你来帮忙好不好，你这么仔细一看看出二十几处了，请你来帮忙校对校对。他说我没有时间。哎，我说你不会没有时间的，说你每次事后都看出这么多来，你现在不妨事先去看多好呢，何必等到事后印出来的再告诉我，你还没印出来你就看帮忙看多好呢，你反正有时间嘛，你每期都告诉我了嘛，啊，你事先不必事后了。我告诉你，带领一个人很要紧，许多人喜欢事后的论断，你不如事先纠正他，事先免得事情做错了，哦，都印出来了你再来挑剔干什么，你还没有印就帮忙他纠正多好呢。我说你来这一期，一定要这一期啊，一定请你来做。他给我弄得没办法，接受了。他说我试试看，他试试看，他来一期，来一期完了之后啊，我也拿来仔细看一看。他叫完了，我印出来了，我也仔细看，看完了红笔画了。我现在不记得多少处了，至少十处以上，也是错。所以我就请他来了，我说弟兄你看看，不容易啊，做圣工实在不容易啊。你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你不做那件事你永远不知道那个事情不容易啊！你自己不站在台上讲道，你这个台讲道很容易，说实在你上来讲讲看。真是，我不是说替传道人，不是替牧师讲话，真是你做那样事你自己经验一下就晓得，不是简单的，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上帝的恩赐，不是上帝的恩惠，我们谁也不能做什么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就用一个一参加圣工之后啊，就晓得不简单，不要随便批评，不要随便论断，这是得罪神，也是没有对人没有造就。一做圣工啊，晓得不容易，就会保守口舌不犯罪。那么这是基本的好处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看这段话呢，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呢，讲到这是一个侍奉最好的一个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。主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讲的有闲站在葡萄园外。闲站不做事儿，站在外面等闲站。路加十三章讲了一个白站，白站地主，大家晓得这个白站地主、这个白站地主，这是个闲站，一个白站地主，一个闲站在外面。白站地主什么呢？就是葡萄园里面三年了都不结果子，所以说把它砍掉吧。那管园的说，今年且留着，看明年怎么样。啊，这个白占地土好像我们基督徒得救了，占了一块地方，但是不结果子。你在教会里白白占一个地位，说你是基督徒啊，但是不结果子。你也从来不为主去，为着主的缘故请一个人来听道。你已经得救那么多年，也没结一个果子， 也没带几个人来信主，也没有劝着人来听道，也没有用好的行为去感动别人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好榜样能够给你家中子弟看来吸引他归主，都没有，那你就是白占地图，这个地方白占了，给你占在那儿又不做事儿，占个地方干什么？要砍掉，所以说把它砍掉。另外他闲占，就是说他没有机会进去做，他在外面闲在那儿空，闲空不占不做，你得把他带进来。世界上讲了纳入组织啊，世界上喜欢讲纳入组织，一件事情纳入纳入组织，什么事把它？